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呢看见这个圣诞节已经慢慢的靠近哈。今天呢其实是所谓的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那这个所谓的降临期呢，是西方的教会的能够在这个整个圣诞节的庆祝圣诞节的过程当中，一个主日一个主日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那我们看见今天是第三个所谓的圣诞节期当中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看见呢，这个主日呢，它的主要的主题呢，就是所谓的喜乐啊，为的就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当中，能够第一个节期我们能够醒悟过来，第二个节期我们能够悔改以后呢，第三个节期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喜乐的状态，然后呢，最后的第四个节期就是下一个主日呢，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所以喜乐跟平安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大家所迫切需要的啊。刚才呢，这个陈昭金牧师跟我们提到说，有一首歌非常的棒，我们等一下会来听。他讲到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我们看见这个现代人每一个人的希望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的悔悟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讲到喜乐是有它重要的过程。啊，我们看见这个世间呢，在人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借着人的办法来使人得着喜乐。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圣诞节呢，常常就是用这个礼物来给对方有一个惊喜，让他非常的开心。哇，我得到这个礼物。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平安呢，是最好最好的礼物。我们今天看见，在这个圣诞的佳节的当中呢，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再讲一次人生命的悔悟，使我们得着喜乐，才能够带来平安。啊，刚才欧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如何借着悔悟，使我们能够得着喜乐，进入到平安的状态里头。这个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是在人的生命在灵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我们再回到看一下，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使徒路加呢，这个医生路加所写的哈。那我们看他是在主后58年左右的时间所写的这一卷书。路加写这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这旧约预言当中的这些人子，或是讲到上帝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是在我们的当中最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就像刚才所看见的那个盼望或者是希望。那这一卷书里头很重要的一些重要的特质啊，这一卷书啊，专门在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这一卷书最主要的宗旨，也帮助我们看见这卷书当中呢，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们看见这个救恩赦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赦罪永生的福音呢，就在我们的当中已经实现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一段故事呢，是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段初期的故事。这里头呢，我们看见这一段期间呢，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52节，有很多一连串的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开始包括这个施洗约翰的预言开始呢，我们看见呢，这个过程里头一直来到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在讲到天使跟牧羊人之间的互动，我们看见这个互动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从牧羊人他们经历过的这个真实的记录呢，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降生，是为了要把上帝的应许能够准确的应验出来，而且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得着这样一个福音的好处，也让我们看见牧羊人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他们如何的去把他们所得着的这样一个好处，也能够跟别人分享。 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有让我们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看见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可能不讲出来都没有人知道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痛苦啊。但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痛苦，最终极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的痛苦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那我们看见上帝如何来解决这样一个最大的痛苦呢？他要借着他的福音来解决这个痛苦。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痛苦在牧羊人的生命当中，他们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他们第三个步骤，就是第三个原则，我们看见这些牧羊人他们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第八节的地方，这里提到有一个地点，这个是当时牧羊人所在的地方，他们看见这天使对他们所传讲的话啊，还有天使天君跟着耶稣跟着这个天使一起来赞美上帝的地点是在伯利恒的野地的地方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伯利恒这个地点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见这个伯利恒呢，它从地点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 大概是在犹大高原的最高的地方，而且呢在这地方呢在耕地的是很少的地方是可以耕种的啊，有很大多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的干旱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游牧的民族就在这里居住，因为他们在这里很适合来做牧羊的工作。我们看见这里有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牧羊的人，但是这些牧羊的人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在当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呢，在牧羊人在当时啊是大家所厌恶的，大家很鄙视的啊，大家不喜欢跟他们相处的。为什么呢啊？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他们可能很少洗澡啊，我在猜的啊。但是最要紧的不是这个问题，最要紧的是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在旷野啊，在那里牧羊，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守全律法当中的这些细琐的这些仪文啊，所以呢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繁重的时间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好比说他们对洗手的礼啊就非常的忽略掉了啊，讲难听的连水都没有，在那么干旱的地方怎么可能能够完完全全的有这个注意到这个非常非常细节的这个所谓的洗手的洗礼呢，这个要洗手的礼节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所以就被很多的犹太人呢所轻看特别是那些正统派的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状态之下呢，他们其实经常是在整个文化的环境当中呢是跟人群是远离的，而且呢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很奇妙的是，上帝的福音的宣告竟然是第一次临到人类的当中的宣告是对着这些牧羊人所讲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的明证，也就是今天神的福音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或者是男女教育的程度的差别。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境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是给所有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在社会地位当中非常低落的不惹别人所看不起的这些人群的当中。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些牧羊人听见了这些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见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见这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神的荣光也四面照着他们。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神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呢，是一个上帝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明证。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牧羊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些牧羊人心里非常的惧怕，你们看见了没有？牧羊的人就非常的惧怕。那在这地方这个非常惧怕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超乎平均的强度，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惧怕。 那我们现在思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些牧羊人他们心里非常的惧怕呢？因为人只要看到天使的时候，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整个文化的习俗里头啊，人只要看见天使的时候啊，大概是他们没有命的时候啊，更不要讲这一些所谓的污秽的经常不洗手的没有什么卫生条件的情况之下，而且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俗，被人藐视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呢明明知道他们自己没有守权的律法，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疑惑，到底我有没有得着这样子一个上帝的眷顾的可能性呢？因为我没有守律法，没有守权的律法，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疑问 的情况当中，当他们看见了圣洁的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心里面呢是的惧怕是绝对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因为他们心里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的情况，所以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很大的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也是像这些牧羊人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惧怕，就说明明知道我们没有很多的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啊，我们也得罪很多人，也得罪了 很多做了很多事得罪了上帝，但是我们在知道自己这样子难逃神的刑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惧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是不是有像这个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害怕，这下子真的死定了啊，这下子真的死定了，因为天使的显现啊，所以他们的惧怕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达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程度啊，大到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程度。弟兄姊妹们，其实啊，人应当惧怕的是什么啊？我们看见呢，可能大家觉得这些牧羊怕的就是死吧？啊，死亡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辖制的力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不怕死的啊？你们听过这句话说这个头啊砍下来也不过是碗巴那么大啊。弟兄姊妹们，讲这些话的人呢，我的 comment 呢，我认为讲这些话是因为他们呢对死不了解，而且呢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啊。我们看见呢，虽然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死亡的一个错误的看法啊，但是呢我们看见真正要去惧怕的是什么？是死亡吗？啊，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文化里头啊，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非常的记住的，就是非常详非常的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自古人生谁无死，或者是人生自古谁无死， OK， 留取丹心照汗青。那这句话呢是宋朝的文天祥所写的。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呢他把死 就提升到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认为呢要把自己的生死呢这个能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写下来啊，能够成为后人敬仰的榜样是最好的。但是这样一个价值观呢，严格讲起来也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那个对死亡的认识呢，包括文天祥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啊，因为啊，我们看见其实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对死不惧怕，但是我们要惧怕的是那一些哪一些情况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怕那些能够杀死身体的却不能杀死灵魂的，反而要惧怕那一位，只有一位，那一位能够把人的灵魂跟身体毁灭在地狱里的。请问那一位是谁呢？我在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见死我们是不需要去惧怕的，但是真正我们不惧怕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真的在永远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上帝才是这样一位有权柄能够把人的灵魂跟身体毁灭在地狱里头的这样的一个 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牧羊人心里面的惧怕啊，是死，是，但是他们其实真正的惧怕的对象是这一位上帝。他们虽然在一个社会的一个低俗的状态之下，我相信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也是认识上帝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守全的律法，在当时的错误的教导说你必须要守全的律法以后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讨上帝的喜悦，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 有一些错误的惧怕。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看上帝如何来恩待这些牧羊人，今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来解决这些牧羊人心里面惧怕的问题，他们深层最深层的那种惧怕的问题、okay? 他如何的来帮助这些牧羊人能够得到生命的喜乐。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在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哇，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慰的话，你们不要惧怕。他继续讲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那这个大喜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大喜啊，在原文就是喜乐的意思。严格翻译应该怎么翻译呢？我要报给你们喜乐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信息，他继续的描述这样一个喜乐的信息的喜乐的本、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本体是非常的喜乐的。而且呢，这样一个喜乐的信息是要给谁的呢？下一句话他讲了，他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喜乐的信息。如果弟兄姊妹们去看这个万，大家看见好像一个数字的概念，就是好像其实不是的，这是我们这中文所翻译的，这是万民，它形容是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啊，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意思是给每一个人的，关乎每一个人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有数字的，好像万是就是只有这么一万个不同的民族百姓吗？其实不是的，是在原来的意思包括每一个个体任何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福音的大能要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看见今天福音是要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民族的，给每一个国家的百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万民是讲到万国万民，是讲到整个全世界我们看见呢，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讲到这个所谓未得之民呢，是讲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伟大的宣教士，包括你们刚才现在所看见的戴德生的照片就在中间，是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恩惠，施行上帝借着他施行给中国人最多最大的恩惠的戴德生William Carey 是给印度的我们看见呢，还有在最左手边的这一位女士叫做 Mary Sisler， 是给这个非洲的还有呢，右手边的 Morrison 是马里逊，是到台湾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所有的宣教士都是神所托付要他们能够达到一个地步，能够使所有的万民得着这喜乐的信息的一个管道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你才能够去传这个福音。我们看见这个样的一个福音，连这些牧羊人可能他们连一天的学校都没有上过的，而且在社会的地位的当中是非常的低俗的是别人看不起的，他们都能够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做的我们看见我们要把这个大喜的喜乐的信息要传给万民，记住了是每一个人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看见某某人说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被上帝所拣选应不应该传福音给他，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心态。我们应该要带着一个万民的一个概念，就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信息要传递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 上帝托付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要让每一个人也能够去传给每一个人。啊，弟兄姊妹们，要紧紧抓住这个要概念哈，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去传扬给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信息，大喜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天使继续讲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喜乐的大喜的信息啊？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我们看见这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彰显的本体，也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等一下我会解释更清楚的给弟兄姊妹听。但是你认识了这耶稣基督是谁吗？这救主是谁吗？这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对福音有没有真准确的了解。好了，我们看见他继续讲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他继续在这里讲到这个部分，讲到婴孩卧在马槽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回到刚才的如果我们以上下文的理念呢，我们要看第六节第七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就在第六节第七节的地方已经清楚的记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那里指的是哪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伯利恒啊，其实就是伯利恒。那我们看见第二章整体讲起来，其实就是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城啊，在那里就是伯利恒要去上报啊，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 census 一样的啊，注册。OK，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这个是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的地方，所以刚才所提到第十二节啊，天使所讲述的就是第六节第七节这个情节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了，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刚才问了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他说我的问题是，你们真的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吗？你们真的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吗？啊，使徒保罗其实很准确的把这福音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你可以看见使徒保罗把福音很准确的解释出来。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这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这是一个传递的管道，但是不是福音的本身。众先知不是这福音的本身。那这福音的本身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接下来他就讲了，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使徒保罗这么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啊，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完全的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所以按着肉体来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大卫后裔是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玛利亚啊，他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生出这一个头生的儿子就是耶稣。所以从肉体来说，从人的角度，完全的人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从圣善的灵，从完全的神的角度呢，我们看见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位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来成就这个福音的工作，他自己就是这福音，就是这个好消息。所以当天使讲完这些话以后呢，啊， 我们看见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刚才我们看见所读的，忽然有一大堆的天兵同那天使一起来赞美神啊，因为这福音的事情已经讲述完了啊，所以呢，就好像有一班诗班呐、啊，当教会的牧师传讲福音完以后呢，就开始来赞美神了，因为福音已经成就了，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的大能已经成就了，所以他们开始赞美神。啊，赞美神的内容是什么呢？在那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上帝。这是我们看见从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他。啊，这是从灵界的角度来看，但是从人的角度呢，我们看他继续的赞美神，说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吗？这个降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平安，平安要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们，你想到得到这个平安吗？啊，再讲一次，你必须醒悟过来，你必须醒悟过来，还要怎么样？还要悔改，才能够得着喜乐，最后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安的状态里头。Okay， 因为这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就是我们平安的状态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你想要得着平安，在这样一个平安的状态，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必须要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啊。所以接下来我来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开始已经认识的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福音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他要为我们解决这一切死亡的问题、罪的问题，但是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对这个福音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当我们传福音去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我相信只有两种反应。 OK， 你要嘛你就是信耶稣，要么就是不信耶稣啊。没有人说啊，这个等我退休了以后我才信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是其实就是一个推诿啊，就是一个借口，他就是他不信的借口。我们看见了、啊，就是只有两种反应，要么你就相信，要么你就不信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见同一个作者啊，路加呢，他所写的使徒行传里头告诉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对的反应，是从彼得的口中使徒彼得的口中所讲出来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他讲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必须要醒悟过来，要悔改才能够得到喜乐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传讲福音，最要紧的是要鼓励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他真的要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到这个悔改的过程，让他们才能够得着喜乐，进入到这个平安的状态里头。所以今天只有两个反应，当我们看见人的这个福音，人听见了以后只有两个反应，但是想要得着喜乐跟平安，就必须要从悔改开始啊。我们看见这是降临期的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不同的这个主日的主题。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继续来看，那到底我们看见牧羊人他们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了，心动不如行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听过这句话啊，这是广告啊，他说，哎，看得很棒，心痒痒的，很想要，很想买，但是我们看见心动不如行动啊，我们要做出行动。那这些牧羊人有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牧羊人有同样的行动呢？啊，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来看牧羊人第一个，他们的行动是要去见证。什么是见证呢？就是要你亲眼看见，你自己用你的眼睛自己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再回到刚才的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众天使啊，跟他们就离开了以后，他们赞美神结束了以后，那他们就升天离开了。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牧羊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牧羊说，哎，时间不早了，我们睡觉了吧，很累了，哇，刚才太兴奋了，现在很累，我们很想睡觉，哎呀，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他们有这样子做吗？他们没有，哎，弟兄姊妹们，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去啊，我们要往伯利恒去，因为他们是在伯利恒城外的旷野，现在他们要进入到伯利恒城里头。OK，而且呢，他们要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上帝所指示我们的事情。所以那个看看，就是真的亲眼看见，亲眼看见，要让他们第一个行动是要他们亲眼看见。所以呢，第二章第十六节，接下来他们就急忙，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他们没有说，哎，我们今天晚上睡了一觉，明天一大早再出发吧。没有，他们急忙就去了。而且马上就找到玛利亚、约瑟，还有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急忙的去做，他们马上来找，可见他们迫切的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迫切的，但是重要又迫切的事情就是要你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使你能够借着你的生命的悔改能够得到喜乐，进入到平安的当中。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自己亲眼看见了，所以呢，他们呢第一个步骤，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行动的第一个步骤吗？要做见证。他们亲眼看见了这福音，就是卧在那马槽里的婴孩啊，上帝的话语准确的实现出来了。 OK， 好了，我们第二个来看，那怎么来做呢？当我们亲眼看见了以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还是要从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里头我们来学习的。第二个呢，他们怎么做？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他们既然看见，在这里又再讲一次了，他们做的见证的第一步是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还记得那个内容吗？大家还记得刚才这天使对他们讲了什么话吗？还记得吗？第十一节、十二节的地方，因为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是很重要的福音的内容的信息，这是天使亲自讲给他们的话，所以这是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他们把这个话怎么样传开了啊？传开了，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讲了吗？刚才的教会的这个宣教的历史里头，有很多很多伟大的戴德生，像戴德生一样的去做宣教的工作啊，他们到长期的到某一个国家，好比说非洲啊、印度、中国，是他们所在的国家以外的地方啊，台湾也是啊，马里逊去了台湾。OK， 我们看见啊，对不起啊，是马街哈，马里逊是翻译这个圣经啊。对不起，我刚才这个可能没有讲对了。马里逊是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个马街是到台湾去的。最右手边这位是马街啊，对不起啊，所以呢，刚才呢太兴奋了，所以讲错了人名了。马街是到台湾去的，马里逊是翻译中文圣经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这些伟大的宣教士，借着神所托付的使命，他们把这福音传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刚刚讲了，你不一定要成为到非洲的宣教士，你才能够去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来传讲福音啊。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呢，常常呢有什么好的东西，他们会彼此的去告诉对方啊。好比说呢，如果我买到这个 iPhone 13很好呢，我会跟欧弟兄说：“哎，欧弟兄啊，这个 iPhone 13不错哎 ，iPhone 13很好哎，你要赶快去买哦。”啊。但是呢，我们有多少是能够把这个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就是福音传给别人呢？啊，这是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常常我们呢会有一个亏欠，我们没有去做。但是我们在这地方呢，我们需要去做。OK， 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把最好的传给别人。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记得吗？ 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这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这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的。所以，我们第二步，我们不但看见，我们还要把它传开了。啊，最后我们看见这些牧羊人做了他们当应当做的事情，他们回去了，把这一些事情告诉了别人以后，他们做的第三个动作就是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他。其实这个也是天使，那些天使他们传扬福音以后就开始做的动作啊。请问弟兄姊妹，这些牧羊人传福音有多少人听呢？我不晓得，你们可能知道，但是我不晓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他们传的福音到底有多少人信。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做同样的动作，跟天使们同样的动作，把荣耀要归给上帝，而且来赞美他。我们看见这个赞美，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多少人信主了，我们去赞美上帝。如果没有人信主，我们不是就没有去赞美、去归荣耀给上帝？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最后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一起来归荣耀给他，来赞美他。不管多少人信主，因为这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见这是牧羊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们所做的一个行动。第一个，他们赶快去看；第二个，他们赶快去传。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开始将荣耀归给上帝，赞美神。同志们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今天是第三个主日，我们看见这个主日是江陵期的第三个主日的主题。就是讲到喜乐，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你周遭围的人有多少人是喜乐的吗？你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呢？有多少人是喜乐的？在这一年的当中，在很多人的生命里头，可能就在这一年当中，因着生活的重担、压力，或者是伤害，甚至于失去的亲人，在这样一个节气里头。他们没有喜乐，反而带来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怀念、他们想念自己的亲人，或者是重担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去得到释放，怎么会有喜乐呢？或者是在这个世上，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孤单的过这个圣诞节的吗？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跟我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能够去传给那些需要的人。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信息是要传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真的能够看见啊，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信息能够传扬开来，让那些听见的人。第一个，他们必须要醒悟、悔改，得着喜乐，进入到和这个所谓的平安的状态里头，因为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使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传扬这个使命、传扬这个福音的使命完成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将荣耀归给上帝来赞美他。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真的能够真的好好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刚才提到说这个节气啊，其实有很多的人心里当中呢是不是很开心的状态的啊，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的太太呢在7年前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她才发现呢自己有这个 cancer，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所以每一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阴影一样的存在在那里的，我心里就有一个莫名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莫名的惧怕，这样的东西好像压在我的心头一样的。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圣诞节曾经在一个时间。一个时段里头，在几年的过程当中啊，对我来讲呢，是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因为那个阴影就存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福音去传开来，让听见的 人能够开始有生命的改变，最后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就是平安的状态。你有这个平安的状态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你要思考，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平安的状态？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有那个莫名的惧怕？求主帮助你，能够把这个惧怕能够挪开，也求主帮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真正的喜乐、永恒的喜乐是在新圣城耶路撒冷才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是可以有平安的。要紧的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能力，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自己。他证明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喜乐，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在将来永恒的耶路撒冷里头。那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里头，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你要先审查你自己有没有得到这个喜乐？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喜乐？没有在这个平安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喜乐，让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头释放出来？然后你也可以去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把这样的一个关乎万民喜乐大喜的信息传给需要的人，然后你才能够来赞美神，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喜乐，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平安的当中。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能够改变，也叫我们能够使帮助，能够借着传扬这使人得救的福音，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里头，也帮助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让他们能够相信，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使他们也能够悔改，得着喜乐，进入到平安的当中。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这是我们最紧急的需要。求主你来供应，我们相信主你已经供应了，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供应的管道，能够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谢谢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就像帮助这些牧羊人一样的，能够生命喜乐，也能够得到平安，将一切的荣耀也能够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